这个东汉曹魏西晋上方均分为左中右三个属，左中右三个属，哎，所以的话有左上方，其所造军械的器用也是专供御用的，私自干球属于违法行为。所以的话，我们检索了一下这个《三国志》里边是吧，有这样一些这个叫例子吧。《魏书》的《王官传》里面说了，少府，哎，九府的少，这个叫少府是吧？少府统三上方，左中右三个上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哎，这个御府的话就是指帝室或者说皇帝本人的仓库，哎，有个叫曹爽的这个人很有名是吧？曹爽等奢放多有干囚，所以的话，在这个《王官传》里面的话，把这些人的话想方设法得到这个叫上访的产品的话，把它称为这个叫干囚。干囚是非法获取，非法获取。好，在《三国志》的十九卷里面是吧？任城王叫曹彰传，那么就记载了任城王叫曹凯是吧？青龙三年，凯这个人做司遣官署，逆中上方做禁物，削县2000户。哎，这个。乃通下面的人想到这个中上方去造一些跟皇帝使用的东西一样的那个这个叫器物，所以的话他是王，所以有封户的，一下子就被削掉了2000户，哎，削掉2000户算很多的，是吧？我们如果了解一下魏晋时期的这个叫封爵制的话，那么3000户的话，一般已经算是最高的了。这一下子就这个削掉2000户，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话，还特地提到个上方造的东西是禁物，哎，只有皇帝能够用。好，在卷二十这个武文氏王公传中间，哎，武王文王的两代的被封的王公的传记是吧？武文氏王公传也有这个叫济世公曹崇和彭城王曹据。均因私自遣人逆上方做禁物而降爵削户的记载，这个的话史料就不再引了，是吧？两晋时期同样也是，在这个叫上次提到的那个叫金人编的这个叫禁令集一是吧？禁令集一吧是吧？啊，在这哎，禁令集一的佛字令，就是对这个叫。穿的东西、用的东西、坐的车，这个一类的国家的规定中间的话，哎，就有这样的话，是吧？这个，诸王公皆不得私做禁物，王公都不能私自的去做这个叫你不合乎你这个叫身份使用的，是吧？可见魏晋中央上方所制造的这个叫军械器用，原则上是专供御用的。纵使王公尚不能私自干囚，更何况一般将士，哎，所以如果深一步进一步，这些东西是不进入国家的武库的，只进入皇帝的御府，哎，那么正始二年曹魏上方所制造的弩机为什么会出现在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的未成年儿童的墓中呢？对的，这个的话是我们要去考虑的。正始二年为这个叫曹魏的齐王方即位的第二年，就是公元241年，离这个叫洗砚池禁墓的话就是很长时间了，是吧？哎，这个差不多要近100年了，大概是80年。哎，正始二年的历史，《三国志》《晋书》《通鉴》等史籍的记载都很简单，最主要的事件就是这一年的五月。司马懿率魏军与吴将的朱然等在襄阳一带进行拉锯战，七月司马懿的子弟11人均被封为列侯，司马家子弟11个人的话被封为列侯，列侯跟前面这个王比起来的话比较差一些是吧？因为曹魏的封爵制的话 这个王的话通常只给姓曹的，哎，其他的话给这个列侯。列侯中间的话还分县侯、乡侯、亭侯，是吧？他这个地方没有分的话，也就是说可能这个十一个子弟中间的话又有县侯、又有乡侯、又有亭侯。好，这个的话也就是说能够看到的这个正始二年的两件大事。正十二年五月十日这个日期与这些史实之间，哎，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只是产品的出品日期而已。不过就是考虑到司马氏今后的发展，齐王方是全程司马懿一手扶持的，经过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的长期经营，公元265年曹魏政权终于垮台了，哎，被这个司马氏叫全盘接受。哎，为什么叫全盘接受？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话，从曹魏取代东汉开始，一直到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后，从形式上来看，这个政权的交替不是通过暴力革命来这个叫实现的，它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不流血的方式，这个叫做禅代，或者叫做禅位，又叫做禅让，是吧？禅让我们一听说以后的话，可能都觉得这个是上古传说时代的一种这个的政权交替的形式。其实在中国进入这个叫历史时期以后的话，实实在在的实行了这个叫禅让这种政权交替形式的话，当然王莽那个时候也算，但是这个后来光武帝重新恢复汉室的时候的话，那个的话已经是暴力革命了，所以把那个除外的话，从曹魏取代西汉啊东汉开始，一直到赵匡胤取代这个叫后周为止的话，这个期间的这个政权的交替的话，哎，都是禅让。当然这个背后的话不乏血腥，但是最起码表面上形式上它是禅让。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把这个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个叫一直当的话，现在的话可以把它下到五代，是吧？把它看成是一个具有共同性质的时代的理由之一。哎，那以后宋代以后，是吧？宋金，哎，然后的话辽金，然后的话蒙古跟西夏跟宋跟金，是吧？然后的话明跟蒙古、清跟这个叫跟明，是吧？包括民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一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啊，所以，这个地方用一个全盘接受的话，也就是说，正十二年以后，这个也就是说，曹魏的政权或者帝史那个一套全部归西晋的司马氏，这个叫所有了。好，就是从这一年以后，是吧？作为权臣的司马氏先后接受相国之位、封王的爵号九次的礼遇，获得御用的尚方产品应在情理之中啊。特尤其是这个有了这个九次之礼，是吧？九次的话是皇帝赐给你九种特殊的待遇，这个是准皇帝啊。谁如果皇帝要赐给你九次的话，那也就是说你可以取代我了，哎，最后的话只剩下一道，就是说禅位诏。所以这个九次中间的话，我现在已经记不这个叫清楚了，是吧？这个反正基本上也就是皇帝使用的那个一套礼仪的话，你可以开始用吧，你用吧，是吧？哎，这个的话，这个获得了御用的尚方产品，应在情理之中。魏晋革命以后，也就是说西晋取代曹魏以后，原属曹魏帝室专用的尚方产品按礼仪也随之转移到司马氏手中，作为晋史的私有物。正十二年左上方赵奴基在西晋末年东晋初被葬入未成年人的墓葬之中，说明这件弩机已不是实用武器了。不管这个叫怎么说的话，过了80年，这个弩机的话，当然你想用的话还能用了。这个地方倒是想提醒一个什么呢？这个随葬品的性质跟墓主人的这个，尤其是生前的职务之间的关系，这个一点的话，近几年来 这种感触的话越来越深啊。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的，听老师的，或者是看这个叫教科书的是吧。那么通常把墓葬的随葬品以及墓室内的装饰的内容跟墓主人的身份挂起钩来考虑。最典型的就是东汉的沂南画像石墓，是吧？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图片。沂南画像石墓里面的内容很多很多，是吧？基本上涵盖了东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它的入口处，那个入口处的门楣上，因为是画像石嘛，实际上是石室墓，石室墓在上面画了很多内容。那个门楣上的那个，就是说你进墓门前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个中心的图案是什么呢？是一条河流，上面一座这样的桥，桥上面有两队军士在进行战斗，两边都想往桥上冲，确实在左边那个一组军队里面有一些人的眼睛看上去很深，鼻子看上去很高，这个的话叫高鼻深目，高鼻深目。所以从一开始这个曾肇玉他们发掘这个墓葬开始的话，就感觉到这个一幅场面的话叫汉匈征战图，汉人跟匈奴人的征战图，汉匈征战图。所以进而推测这个墓主人的话可能是汉代的曾经跟匈奴作战过的一个军人或者将领。讲到兵士的话他们这个就不敢讲，因为不能造这么规模这么大的这个叫墓，是吧？所以这个一种说法的话对我们的印象太深了。但是后来想想的话，这个如果按照这个场面来定这个叫墓主人的身份的话，那画像石里的其他场面的话怎么说？因为在这个河流这个桥下面的话，河流流得很缓慢，有一个人拿一个这个叫网罩子在罩鱼，对吧？他也是在中心门楣上啊，我难道不能说这个墓主人生前是个渔夫吗？对吧？那么在画像石的这个墓内的主要位置上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汉代的乐舞图啊什么，我不能说墓主人原来是个跳舞的吗？为什么一定非要把它讲到汉和匈奴的战争中去？也就是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这个叫什么，这些题材这些内容的话在当时可能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内容和题材，跟墓主人生前的身份的话恐怕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在墓葬中间发现一把剑，就说这个墓主人这个叫生前是个将领，是吧？那也是非常不妥当的。我们现在这个叫墓葬里面发现了弩机，你能说这个小鬼生前用这个弩机去打过仗吗？是吧？所以的话你什么东西的话都要看当时的一种葬俗。也就是说从葬俗来看，这个弩机的话不是实用武器，一方面是他救，另外一方面当时有这样一个风俗，是作为辟邪压胜的旧物随葬的。随葬弩机的葬俗自此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对吧？那么这种葬俗在魏晋时期更加多见。其实在这个叫墓葬里面葬入一种武器，表明一种正墓，这种习俗的话我所知道的这个叫资料的话，当然的话它要保存的比较这个叫完整，还是在那个叫上春岭那个郭国墓地，春秋早期的。这个墓地的话在郭祭这个叫墓的这个墓郭跟棺之间，它有一个空间，因为这个保存的这个叫比较好，是吧？这个放了一个非常大的磨制的石字，石头磨制的这个叫钺，这个是放在死者的 头部的，但是在冠盖上面，不在这个冠里边。所以这样一来以后是吧，那么这样在冠内，尤其是在死者的头部放置一个武器，或者放置一个什么铁啊、铜啊、铅啊这一类的话，它是有一种这个叫葬俗上的意义的。哎，小时候我有一年夏天在乡村是吧，那么的话我们那个镇上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生产队了，哎，生产队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也很穷是吧，这个是专门为这个生产队养猪的，下雨天去喂猪的时候的话，被闪电打死了，劈死了。哎呀，那个反正的话，第一次听说雷电可能劈死人。那个时候我大概是这个叫七岁吧，哎，那么这样的人的话是不能回家的，哎，所以的话，在一个非常的宽广的旷野上为他办那个丧礼，很奇怪，也就是到处要找一个铁器，哎。说是这样的人的话，魂的话要这个跑是吧，所以的话要用个铁器把它这个要压住，到处找，在那个时候的乡村里面，除了农具以外哪有铁啊，而且农具一般人都舍不得给的，我把这个锄头给你的话我就没有用了，找来找去的话找到我们家，哎，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土豪是吧，哎，说他们家肯定去收的话有什么什么哦。找到了一把熨斗，铁的，哎，所以的话就把这个铁的熨斗拿去放在那个人的棺盖上，他的头部。所以的话，这个事情的话印象很深很深。哎，像这种被强行进入，然后抄家，然后被抢走，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太多了。这个叫见的是吧？一直到后来要演这个。乡村也开始演那个白毛女，哎，结果的话一看这个片子，说是黄氏人是穿着裘皮大衣的是吧，要穿一个皮的长袍，那又来抢，搜啊，把一个我祖父的皮的长袍拿走了。后来演那个黄氏人的竟然是谁，竟然是我叔父，哎，所以的话这种事情的话，这真是，所以到乡村去走一遭，生活一些年数的话，对考古学的对这个考古学的理解应该是有帮助的。好，到了魏晋汉魏晋的时候，墓葬出土的奴迹数量比较多，甚至还出现了用滑石制作的名器奴迹，这个一点更能说明问题。所以这个随葬奴迹跟墓主人的身份和生前的这个叫职务之间没有关系，哎，因为没有青铜的，所以的话就做一个模型器，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是跟这个滑石珠啊、滑石的玉璧啊，什么是一样的是吧？哎，奴迹也可以用滑石来做。通过对魏晋盗扰的山东邹城刘宝墓、河南新安西晋墓，这个是编号史是吧？哎，这个。江苏南京仙鹤山六号墓、二号墓等墓葬出土的奴迹所处位置的考察，哎，盗扰的严重的这种材料就不能用了，你不知道这个墓葬里面被弄成什么样子，一定要找这种，哎，基本上没有被动过的墓葬来看。等墓葬出土的奴迹所处位置的考察，奴迹均位于头骨旁，都在头骨的附近。啊，西安祠一号墓也是一样，所以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再次进行一个推测：西安祠这个一号墓的西石出土的奴迹也在头骨旁，并且叠压在铜胶斗上，或者叫桥斗，叫胶是吧？桥斗还是胶斗？胶斗，哎，叠压在这个叫铜的这个叫胶斗上。报告将之列入棺内的随葬品，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棺板腐朽后掉入棺内的，作为这个辟邪压身的奴迹，原本应该放在棺盖的头部，哎，所以这样的话，我当然在这个地方仅仅是把它提了一下是吧，其实还可以找一些这个叫资料去做一篇小文章，哎，如果有兴趣的同学的话可以去查。 所以最后一个小的这个叫结论是什么呢？隋葬正始二年左上方造奴铜奴鸡这一现象，也暗示着洗砚池静穆的主人恐非一般的豪门望族，恐非一般的豪门望族，至少应该是晋宗室成员。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为了怕别人提问题来责难你，你把想到的问题先把它写出来。那么馨香跟寿县的怎么办，是吧？嗯，所以馨香跟寿县的两件奴鸡出土时位置已经扰乱，具体情况不得而知，那我就不管它了，我不知道。哎，然后南京石门坎发现的六朝墓葬虽已遭受严重扰乱，报道也只有200余字，但同时出土的拓壶和陶阁具有东晋初年的特征。所以正始二年左上方造铜奴鸡，随着这个叫司马氏政权的南移出现在南京郊区，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儿。哎，